约伯记最后一章42章第一节到17节，我们翻到的话我们请一起来念。约伯记42章一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的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约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余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于是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马人索法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耶和华就悦纳约伯。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这样耶和华后来赐福给约伯比先前更多，他有14000羊、6000骆驼、1000对牛、1000母驴，他也有7个儿子、3个女儿。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次女叫基西亚，三女叫基连哈普。在那全地的妇女中，找不着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得见他的儿孙直到世代。这样约伯年纪老迈，日子满足而死。阿们。我们读经到此，我们接下来时间我就交给姚浩林弟兄。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做读经分享。那今天要分享的章节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我们一起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好，那我们一起把第三章念一次。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在雅典打发我的弟兄弟，在基督福音的上做神只是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是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你们的，到底诱惑了你们，我让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念我们，切切的想念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我们在神面前因着你们甚是喜乐，为这一切喜乐可用何等的感谢为你们报答神呢？我们昼夜切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 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愿神我们的父和我们的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又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如同我们爱你们一样，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在我们的父面前经历坚固，成为圣洁无可责备。好，那先介绍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背景。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它是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宣道之旅那时候经过，然后也在那个地方建立教会。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16章。使徒行传的在17章。好，那17章这里写到说，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尼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好，那保罗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主要是前面就是保罗其实想要往批推尼去继续去传福音，就是在土耳其的上半部那一段上半部，然后靠西边的这一边继续传福音。但是因为圣灵的不允许，然后后来保罗见到了一个异象，他就是看到马其顿人在向他呼求说去马其顿来帮助我们。然后后来保罗他们一行人就来到马其顿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欧洲的地区，那也是他们来到欧洲传福音。那在第二次宣道的时候，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他经过了庇里亚，然后雅典，然后之后到了哥林多。那当时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因为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保罗因为很想要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所以他就是差派了提摩太回去，然后回去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探望。那帖撒罗尼迦前书就是在保罗他们在哥林多的时候，然后后来提摩太回来了，然后保罗在哥林多那地方，然后听到教会的状况所写出来的。那我们翻回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好，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在第一节写到说，保罗他就是他们既然不能再忍，就愿意在雅典等。然后二节说他打发他的弟兄在福音的基督福音上做神职事的提摩太前去兼顾你们。好，这时候保罗独自在雅典。那其实他在雅典做什么，我们可以看回使徒行传那里有写到，就是他在那里然后看到很多偶像啊，然后他心里着急，然后也进犹太人的会堂和他们做辩论，然后不管是传福音还是兼顾当地的教会。其实保罗在雅典的时候并不是什么都没有做，然后就在那等，他也是为了福音的事工努力。那在二节说打发，其实这个原文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用差遣，所以他就差遣了提摩太到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那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保罗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往庇里亚去，原因是因为他当时在那里传福音，后来受到一些逼迫，就是当时有一些犹太人，然后他耸动当地的一些在地人，然后起来阻挡这个福音的事工，然后把他们赶走了。所以保罗其实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间可能没有到很长。那在这个很年轻的教会当中，其实保罗离开之后一直想要回去看他们，然后也兼顾他们的信心。那在第三节看到说帖撒罗尼迦教会遭受到了一些患难，那保罗也跟他们说遭受到患难是命定的。那帖撒罗尼迦遭受的患难有可能是来自当地人，因为那时候他们也是在外邦地区所成立的教会。那这些犹太人有些耸动，就是那些不信神的犹太人耸动当地的居民，然后对教会造成了破坏。那也有来自可能因为那是一个外邦地区，那外邦的地区他们的价值观和我们 属神的价值观是大不相同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第四章的三到六节，这里就是保罗在提醒他们在圣洁上要保守自己，不要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就是在当地建立教会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当外面的诱惑如此大的时候，保罗其实很担心他们会随着外邦人的思想、外邦人的行为，然后就再一次的离开神。那保罗其实一直想要回去，可是因为他在圣经上说他受到撒旦的阻挡，在二章的十七十八节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二章十七十八节可以看到。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前前后后也受到了不少的诱惑和患难，那其中还有来自内部的一些假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二章，在二章的第二节，保罗二章的二节这里写到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好，那这里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当时后来也有些人在说啊，主的日子已经过了啦，然后不用再敬拜这些神了，就是你们所信的是没有指望的。那其实保罗也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再一次提醒他们说，哦，我们应当警醒啊，然后主的日子快来了，我们应当要怎么办。那我们看回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好，那三章的第五节，就是保罗知道就是他们的情况，就是他们可能遭受哪些困苦逼迫，那就是打发就是差遣提摩太那里，然后要去了解当地的情况到底是如何，然后他们的信心是否还坚固。那在六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就回来了，然后他带给保罗的是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当地的教会啊，他们的信心和爱心啊，然后他们在困苦之中能有这些信心和爱心。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七到九节，保罗其实听到他们的情况之后感到心里非常的安慰。然后这情况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可能有当过教员，或者是我们有自己的属灵的弟兄姐妹，那我们知道他在外面仍然在福音的事上努力，然后仍然坚持住这份信仰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感到欣慰的。就像前一阵子，然后我听到就是之前当辅导的时候的学员，然后他当时还是慕道者，然后后来他近期受洗了。其实这样的消息传回来的时候，你会感到很安慰，然后也会感到很感谢神。好，然后后半段就是十到十三节，就是保罗在为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然后向神祈祷，然后愿他们能在不管是信心、爱心上都能更加的成长。那在这章里面提出几点，和大家一起做分享。那在患难中，我们要怎么样在信仰上可以站立得稳？好，那在信仰上怎么样可以站立得稳？第一个，我们要明白所信的道。我们可以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那我们所信的道，这个道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持守这份道。你首先一定要了解我们这到底在信什么东西。好，那我们神赐下圣灵，就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而且要在我们道理上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好，第一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第一章的十三节到十八节，那我们一起念。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你们既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 使他们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今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给智慧的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阿们。好，那就是我们透过圣灵，我们可以真知道神的道，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也透过撒种的比喻提到说，有，因为他提到撒种，比如说有些撒在石头地上的，那他就像是人听得到，然后当下欢喜领受，只是因为他的信心没有，他的心里没有根，所以不过是暂时的，导致他遭受患难或受了逼迫，他就离开这份道理了。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之后，我们要在信仰上扎根。那耶稣也用过盖房子的比喻来比喻说，那时候耶稣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告诉你，他就像一个人盖房子，然后他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等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容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没有根基，随从立即倒塌，且那房子坏得很大。好，那这两段经节都在告诉我们说，人听得到，那如果你没有用信心在这一道上扎根的话，其实你只是当下欢喜领受，但你遭受到了一些非我们所愿意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因着这些患难，你就想说啊，为什么会遭遇这样，你就离开这份道理了。所以在哥罗西书那里提到说，我们在信仰上要深根建造，然后是我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会一起更加的增长。那第二点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遭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遭受患难原是命定的。那我们刚刚在读约伯记，其实约伯他的人生一开始是众人所羡慕的，因为他富有，然后他信心很好，他很虔诚。但是自从他遭受到了魔鬼撒旦的控告之后，然后开始一些灾难临到他的身上。然后在约伯记里面当中也写到，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交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那其实约伯在当中也经历了很多，那他也知道其实赏赐的也是神，然后收取的也是神。那在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也遇到了一些逼迫，就是他那时候在一个外邦地区，然后他行了一个使瘸腿得医治的神迹之后，然后那时候有些人要拿花圈啊，然后来供奉他跟巴拿巴，然后以为他们是宙斯降临了，就是以为他们是神。那保罗他们就是马上跳出来，那之后呢，他们就遭受了到了逼迫，在那之后呢，他们就遭受到了石头的攻击，然后被打。那在保罗被打之后，他也说到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过许多艰难。那从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生，我们仍然在世上会遇到一些苦难，然后仍然在世上会遇到一些逼迫。可是我们要有信心的是，因为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的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这里主耶稣讲到说，就是在他里面有平安，然后我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主耶稣已经胜了世界。那并不是说我们 信了主耶稣就不会遇到困难，而是我们遇到困难之后，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主，不会被世上的困难所打败，然后我们可以胜了这个世界。那最后一点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信心和爱心。那我们都知道爱心和信心在圣经当中我们时常提到，那我们一起来翻开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七节，好，第七节这里写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好，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有爱心，因为爱心是从神来的，然后因为爱，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就是我们信主然后受洗之后，我们归入神的名，成为神的子民。那我们真的有实行出来爱心了吗？因为在现今的时代，其实很多人是滥用我们的爱心的，可能会有诈骗啊，然后可能会有谎言。那因着我们的爱心，他们得着了他们所想要得着的东西。那难道因为这些事上，我们的爱心就渐渐失去了吗？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教会里面，在主耶稣里面，我们应当仍然拿出我们爱弟兄的心，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帮补他们，不管是他们信心软弱时，还是在我们能力所及的时候，我们仍然能透过我们的行为，让他感受到原来教会还是有爱心在，然后在他跌倒的时候可以把他扶起来的。所以在后面也写到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那在爱心上，其实我们在一个团体或在教会里面，我们难免会在圣工上可能会与人有一些争执或者是意见不同的时候。那在教会当中，我们的爱心又应当要有什么体现呢？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好，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二节写到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那近期也分享，听到一些道理的分享。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信仰的过程中，我们不可能永远都处在信心很刚强的时候。我们或许在遇到一些事上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或许我们会渐渐的对神失去信心。但这时，如果有人能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拉我们一把，把我们拉到神的面前，坚固我们，那是一件多美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信心坚固的时候，我们应当去坚固他人，因为他人可能需要我们这样的关心。那最后和大家分享一节经节，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希伯来书的三章，希伯来书的三章的十四节，我看一下哦，三章十四节，好，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耶稣里，基督里有份了。好，这节是我最近体会很深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团契在大专班是，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大家有一个属灵的氛围，然后一起在基督里学习。那在这个氛围当中，我们可以 让我们的信心逐渐刚强起来。那这份信心在我们出社会之后，或者是到未来我们遭遇到一些选择或一些逼迫的时候，或一些困难的时候，你不一定能把你当初的火热的信心带到你那个状况。就像我们有时候遇到苦难，它并不是一个，它并不像是我们算数学一个方程式，你就可以带入数值去把它解开。它有时候是很复杂的，我们无法自己去把它解开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学习，在信仰上扎根，那时候到了，或许我们遭遇到一些困难，或许我们会回想起我们当初那些的信心，或许会有人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然后再把我们拉一把。所以就像这里讲的，我们在信仰上我们都要有一种盼望，就是如果我们能将这份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有份了。那今天的分享到此，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阿们。
感谢主，我们姚弟兄这个做了很美好而且是他自己准备的分享我们在今天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里面看到我们其实生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好像姚弟兄刚刚有提到的为什么保罗要特别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特别派提摩太过去看他们呢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他们信主没多久，他们就自己亲身经历了这种信仰的困难所以这个我们从保罗所写给提摩太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书信里面看到小弟也提出短短的几点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学习在第三章的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都需要同工的坚固我们需要同工的坚固。我们看到保罗他特别差遣提摩太过去，为的就是要坚固他们我们如果看到出埃及记十七章十二节也就是摩西上到这个山顶的时候他跟亚玛利人的征战，我们特别的看见是亚伦跟户尔举着他的手所以连摩西这样一个这么优秀跟神那么亲近的领导人都需要同工的坚固，何况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想一下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同工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困难的事情我们应该想的事情不是怎么样去避免遇到患难我们应该想的是如果这个患难出现了，有没有人可以来这个坚固我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失去了这个信心可能是你的另一半，是你的同工，可能是你从小到大长大的这个好朋友可能是教会的长辈可能是你所这个参加某个活动认识的都好，重点是我们要有属灵的同伴这个传道书也告诉我们，这个两个人中比一个人好这个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所以当我们看到保罗特别派提摩太过去兼顾铁索罗尼迦教会兄姐的信心，我们就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同工那再来第三节到第四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受到患难这个刚刚有提到但是重点是说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就离开神，患难是免不了的。那为什么不要因此就离开神呢？我们来看这个启示录当中的一段经节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小弟来念，这里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写给当时候的七教会当中的一间叫士美拿二章的八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里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写给当时候的一间教会叫士美拿，他们已经很辛苦了，可是呢在第十节里面，主耶稣啊，耶稣基督的启示又跟他讲，你们还会再受到困难啊。有时候想一下，如果这个今天主耶稣跟你保证啊，你一定会得救，但是呢我先把你丢到这个西伯利亚的监狱3年，哎，你愿意吗？你可能说，哎，我还是每天来台北教会聚会就好了，我哎不要那么累啊。可是啊，这里啊，这个神啊对于他们的信仰的操练是，我会让你受一些苦，但是呢经过试炼的人可以得到得胜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我们其实看到这个各行各业啊都有一些很厉害的人，他们都是经过这个，一般我们这个以前读书就是什么不经什么一番什么寒彻骨，焉得什么梅花什么什么什么，哎，这个现在国人退步了，哎，反正啊一定是要经过困难的啊。但是其实这就是我们人啊，我们大部分都是好逸恶劳可以假货做勤扣，对不对？大家都蛮会想说如果越来越节省时间，越来越不要那么累，这样不是很好吗？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人身体很多的疾病就是从懒惰开始的。本来很健康的人这个后来这个好吃懒做不运动哇，这个每天生活作息大乱，这样不出一段时间你整个身体就各样的这个疾病就出来了。那我们的信仰生命也是一样，如果我们都想要选那个最简单的路走然后都不要有任何遇到困难，这个反而对我们的信仰是有危害的。我们应该有这种能够承受患难的这种心智，我们不要主动去找患难可是当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要记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得胜的会有生命的冠冕，也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在更前面，目标是在更前面，不是只停留在现在的这个遇到困难的当下。我们的信仰是比较超越的，也就是看到我们这一个受患难的时候呢，要想到那我受患难之后有什么这个是更重要的，之后有什么那我们再看回来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被魔鬼迷惑了。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这个保罗啊，他们可能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只有3个礼拜三个安息日的时间就离开了，因为一些原因没办法待在那。所以当他离开以后，他知道他们遇到了很大的逼迫，所以他很担心，他担心说哇，我们在那里那么辛苦然后这些人愿意归主了，那会不会因为整个环境的改变他们就全部都不信耶稣了我们这个真耶稣教会，我们在全世界各处有没有一些工人到国外去开拓可能到这个非洲啦，或是到哪里有时候我们听到这个同工的这个分享有的时候这个本来过去那边开拓哇，很多的人信主，但是呢过一段时间再过去，这些人都不见了跑去有面粉的教会跑去有物质的教会就很可惜这个用了一段时间大家都来信主怎么这些人全部都跑了，这个如果你是在那里开拓的工人你一定会觉得很难过你辛辛苦苦这个神借着你的手做了一些事情结果隔了一段时间你再回去看这些人全部都没有要来教会了你一定会很难过。所以保罗也是这种心态他很怕说哇，我现在没有办法过去因为有撒旦的阻挠，在这个第二章的18节里面说撒旦的阻挠神也有神的意思还没办法去。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被那个诱惑人的诱惑谁是诱惑人的？从圣经里面看魔鬼是一定会想要诱惑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犹大他本来是跟主的人，他最后怎么样？圣经里面讲魔鬼进入了他的心。那为什么魔鬼会进入他的心呢？我们从圣经看到 就是他前面哈一直在给魔鬼留地步，他偷拿那个这个大家管理钱的钱，然后反倒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主耶稣跟他讲很多的道理，可是他都没有在听。那其实今天的我们信仰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不要被魔鬼诱惑，那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圣经提供我们一个方向，我们来看雅各书的第四章。雅各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七节。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七节，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里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不被魔鬼诱惑，其实没有其他的方式啊，就是主动的亲近神啊。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他这个可能常常会被这种所谓侵入性思维给影响，就是什么常常会听到有声音啊，叫他去自杀啦，叫他去干嘛做什么事情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啊，其实是很可怜啊。那这时候应该怎么面对？不是骂脏话，这个我们有一些人信主前说要骂脏话，骂到鬼会跑，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就这样，我就骂一堆脏话，然后这个魔鬼会害怕。你骂越多脏话，那个魔鬼越开心的，哇，你跟我一样污秽。我们不是靠着脏话，我们是靠着神的话。所以想到主耶稣那时候怎么面对魔鬼的试探，他用的是圣经的话。所以当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侵入性的思维，不是你自己的意念来的，可是好像诱惑你要做别的事情，记得用神的话来回应他。圣经里面都会有不可以淫，不要，也不可邪荡好色啦，不可以这个，不可杀人啦，不可什么什么。我们就是要用圣经的话去对应这个思维来的时候，我们要找到一个好的圣经经节去回应他这个亲近神，魔鬼就会逃跑。好，那我们最后来分享，我们看回来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三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最后提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让别人因我们得安慰 与这个力量。七节，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这个保罗啊，当他提到提摩太把帖撒罗尼迦会的这个消息带回来以后，保罗心里非常的安慰。而这些人没有因为这样就离开神，他们得到了安慰，他们也得到好像重新活过来一样，重新得着力量有时候我们的家人可能会让我们很头痛，每一次想到某些人你就觉得很难过，因为他永远就是让你很痛苦。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家人呢，我们可能当然我们帮他代祷，但是应该问问我们自己，那别人想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别人的安慰跟力量，还是我们是别人头痛的来源？有一些人来到教会是别人头痛的来源，因为他不守规矩啊，他一直去讲一些不好的话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想一想，我们的长辈如果想到我们，我们的身边的人如果想到我们，他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最后我们看一个经节，我们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三节。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当保罗想到某一间教会的时候，他怎么样？一章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保罗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神借着他的手建立很多教会，有一些教会是让他很头痛的，比如说哥林多教会，哇，他想到哥林多教会他就很难过，就很心痛。可是想到腓立比教会，他就很快乐。那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我们自己呢，我们的长辈如果还在，他们想到我们，他是快乐的吗？我们身边的人如果还在，这个家人还在，他们想到我们，他们是快乐的吗？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圣经呢，我们也想一想，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带给保罗安慰跟盼望，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别人想到我们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求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到这边。